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哥罗西书的第一课。因为 CBSI 的教材对哥罗西书的第一课做了一个前介，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这个介绍部分。如果你手上拿的是中文和合版的圣经，请你翻到新约的部分224页。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信仰的背景不一样，有些人是被神的爱所吸引，他们看到基督徒身上有一些美好品格的见证，所以被吸引了，所以他们读经的时候特别喜欢读关于基督徒品格塑造的经文，特别是关于上帝律法的经文。那有些人是因为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被神拯救而认识神，所以他们喜欢读关于神怜悯恩慈的经文。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单单的想认识造物主，所以他们喜欢读关于神全能的经文。可是我发现并不多的基督徒喜欢读使徒书信，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如果你的信仰不是全备的基督，你有可能会信错。我就亲眼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从正统的教会走到了异端的里面，有一些在一种对上帝错误的认识里面一直打转，转了十几年。那我今天之所以要把上面的话作为开场白分享给大家，是因为我们之前所考察的两卷书都是旧约，而且属于是叙事性文体，意思就是故事性非常强的经文。但是一旦我们到了保罗的书信，几乎都不涉及故事，所以理解的跨度会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读旧约，喜欢读福音书，但是很不喜欢读书信的原因。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打一针强心针，让大家看到书信的美。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国外留学的女儿谈恋爱了，她告诉你她的恋爱出了问题，然后你马上就想到要打个电话要跟她谈心，要安慰她。如果说你朋友生意出问题了，现在完全不知道往哪里走，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马上约她，帮她一起想办法。那使徒书信乃至于保罗书信，它起的作用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一封书信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信仰和实践生活当中一些冲突和难题，所以说每一封书信的目的都是在对一个情况来说话，它具有相当强的实践意义，还有一些伦理的意义。家庭教会事务的处理，弟兄姊妹关系的平衡，个人属灵生活的建议，甚至比旧约的教导意义更加的强。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读使徒书信的。好，那我们现在带着这样的预设看到了书信的美，我们现在一起进入正题。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各样的书卷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从不同的书卷看到你对我们的启示。路德记有路德记任性的美，以斯帖记有以斯帖记你彰显你全能的美，但是哥罗西书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实践意义，让我们看到使徒书信对我们生命的造就，以至于让我们在属灵上面碰到难题的时候，追求你的过程当中有挣扎的时候，不至于走错路。求神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对经文上面的每一个的信息都是谦卑的在你的面前用心的来聆听。谢谢主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哥罗西书的作者呢是保罗。保罗和其他的使徒有点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使徒大部分都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被主呼召，然后主跟他们一起在这地上生活了三年，最后他们是亲眼看着主被钉死，然后三天之后复活，接着这些门徒承接着主的使命到各地去传福音。但是保罗这个人呢，他以前是很反对耶稣的，他是不信耶稣的，不信到什么程度，他还甚至参加这种屠杀基督徒的活动。用他自己话来讲，是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敌基督吧当时的。但是后来主耶稣以大光的形式向他显现了，他等于是保罗的肉身碰到了这个神的本体之后，他才信主，而且后来被主大大的使用，在各地建立教会。那其实上帝给保罗的启示是很大的，他曾经被提到过三层天上，听到过天使和神说话，所以我们要有强烈的这个韧性啊，在我们读这个书信的时候 conviction 强烈的韧性，就是我们要知道保罗的书信不是保罗自己的唠叨或者说是心灵鸡汤，而是上帝通过保罗给众教会会众的信仰具体指导，它既有上帝的全能和能力，也有上帝的命令。好， 保罗当时他就像一个游方传道人一样，在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把自己建立的教会给了当地的门徒管理。接着呢，他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立其他的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他会回到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跟他以前的同工一起服侍一段时间，然后他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造就、安慰、劝勉他的那些信徒。如果他不能去陪伴他的同工，他有的时候就会写信去问候他们，然后大部分的书信是为了解决他们信仰的难题。总之呢，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一直在陪伴他所牧养的羊一起成长。那这里有一个人，他叫以巴佛。这个人呢，他听了主的道，然后就很激动，然后也被神所激励起来，在哥罗西的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呢，他的教会遇到问题了，他知道保罗是一个心有真理，然后也有为父心的一个人。他就写了信给保罗，希望保罗能够帮他解决他教会当中遇到的难题。那在教会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呢？他的教会遇到了假教师。说到这里，我想我应该要插一句啊，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信仰就是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思维是大错特错的，大家要谨慎。那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口称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你相信的是你在亚当里面犯了罪，对吗？这是一个逻辑环节。然后你也相信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了赦免，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本质。但是问题是，你见过亚当本人吗？没有。你见过耶稣本人吗？也没有。所以你相信的其实是神所说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你出生在亚当之约的里面，然后后来呢，你凭着信心选择活在耶稣基督恩典之约里面，所以你相信的是这个约。可能会有点绕啊，你理解了吗？你相信的是上帝所立的约，而且你本人现在已经在这个约里面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好，那现在重点来了，你知道神立的新约不是跟你个人立的吗？而是基督和教会立的。在以弗所书探讨人类历史上最奥秘的联合的时候，保罗就说到，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一个人不是基督的身体。哎，有哪一个人可以站出来喊一声说，我是基督的身体，我建造了基督的身体？又有哪一个人一个人待在家里却不在神的国里面？你觉得世界上有这样的国籍吗？如果有人认为可以这样，那就把天国的护照撕了呗，一个人呗。所以不愿意委身教会的人，表明他不愿意与神的圣约有关系。个人是教会的一份子，只有我们融入了教会，我们才算得上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的总结是，个人主义是不符合圣经的，没有教会的保护和遮盖也是非常危险的。那我扯了这么多带回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把自己置于教会的保护和遮盖下面？因为当时的哥罗西书的信徒被假教师带偏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置于教会的属灵保护下面，他们跑去相信那些教会不认可的假教师的教导。那如果初代的信徒离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日子那么的近，而且他们对主耶稣的存在看的是那么的真切，他们当初还会被异端所蒙蔽，那么今天凭什么我们认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呢？我用现在最红的一句网红的话语来说，撒旦的花样总是诡计多端，总有一款适合那些不把教会遮盖当成一回事的人。哥罗西的信徒就是如此，他们除了听教会的教导，而且开始听一些假教师的教导。那么他们的假教师教了他们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就是，假教师教导基督徒他们需要遵守一些特别的圣日，然后才符合信仰的规范而且他们需要禁欲。我们听到这里好像觉得，哇，这个好像太迷信了吧，我应该就不会这样。很难说，因为我看到我身边好多的基督徒他 其实他们都是很追求主、很金钱的基督徒，但是今天他们还在过犹太人的节日，像什么安息日啊、啊祝棚节啊这样子的。而且你知道，在新冠还没有来之前，好，我看到还有基督徒专门在这些日子来临的时候买一张机票赶到以色列去凑热闹。你说光是凑热闹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你真是在过这样的节日，在守这样的节日，你知道你信的不是耶稣吗？你信的是犹太教，那是彻底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还有好多基督徒虽然知道圣经不拦阻我们吃猪肉啊，但是潜意识里面他们还是认为猪肉是不洁净的，他们认为某一些食物是不能吃的，某些食物是可以吃的。那其实我们基督教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的真理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你在吃之前祷告，吃的时候 怀着感恩的心就好了。所以说提前呢，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看到了吗？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个真理有可能当你了解 不整全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按照自己这种传统的信仰来信耶稣，结果我们的主就变成你的新的偶像，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啊。那第二个问题，假教师他们还教导当时的基督徒，就是初代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敬拜天使，要崇拜什么天上的这些星体啊，这种东西，或者说是什么哲学思想。在那个年代，这个哲学这个问题，希腊的哲学的元素和犹太教混合出来的一个产物，给人很多很多的误导。哎，那我们现在想，我也没有拜天使了，我也没有拜星星了，好像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不会跌倒，是真的吗？你确定吗？我们来延伸一下好吗？因为我在开篇就讲了，撒旦的花样多端，总有一款适合那些不把教会遮盖当成一回事情的人。大家知道现在有多少号称基督徒的青少年孩子还在玩十二星座吗？这叫占星术，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而且对我们自己也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孩子没有得到一定的教导，他们认为这是玩玩而已，但是在玩玩玩当中就给自己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有机会我们再展开。包括现在有多少的成年基督徒还在相信催眠吗？这些东西都是把自己的灵向外界敞开，开了一道门给邪灵做工。好，那你说如果这些事情都跟你无关，那我来现在给你讲一个更贴切的例子，就是关于心理学。我知道我们身边太多太多的基督徒了，很多人相信心理学能够带给他们安慰和治疗，所以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开始向心理学寻求方法，觉得信仰和心理学其实是不冲突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先跟大家做一点心理学的一个介绍啊。这个心理学它的发展史大概有100多年，有近400多种分支。那它的特点是 description 就是描述的意思，但不是prescription 是处方的意思。所以心理学这个学科它其实不是一个科学，它是一种哲学。那如果谈到哲学的话，问题就是蛮严重的，因为它很有可能就像希腊哲学一样，会给我们信仰带来另外一个的方向，然后最后你真的会走错路。因为它是哲学，所以它跟圣经的价值体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比方讲心理学理论的方式，他们认为人本善，而且过去他们认为过去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心理学的辅导是为了让被辅导人的感觉觉得良好一点，然后自我变强，然后能够克服困难。但是你知道我们基督教强调的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要舍己。我们强调的是罪，我们强调的是基督徒要靠着神的能力和大能来改变。所以我们是密集性的门徒训练，而且目的是为了信徒的生命更像耶稣，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效法耶稣的样式。如果你问我神的旨意是什么，两点，短的旨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的指导，长的旨意就是你的生命必须要 越来越像耶稣，这是神的旨意，好吗？所以两者是完全不能融合的。并且这个弗洛伊德是心理学的鼻祖，但是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完全不敬畏上帝的犹太人，因为他把圣经看作为神话。所以心理学的这个理论根基和圣经的根基完全相反。 那如果你是对这个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我希望你不要被冒犯，因为我今天讲的是一些从历史的角度来客观的来论证，来告诉你区别在哪里。而且我今天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早期的信徒容易被哲学带偏，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容易被哲学和其他的道理带偏。因为你要知道，你的信仰不是生活的点缀啊，弟兄姊妹，我们信基督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好像让我带个十字架，我好像好有点归宿的样子，比较酷。那不是你生活的点缀，或者说它不是只在你得救的那一刻起作用，也不是只在你上天堂的那一刻起作用，绝对不是这样的。基督耶稣的救恩是全面的，这个上帝要救你的一切，他要救你的婚姻，要救你的育儿，要救你的事业，要救你的人际关系。在基督里面，你有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崭新的未来和崭新的人生目标。所以基督教大公教会的宣言是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关乎于救恩的全备无误和唯一的启示。你知道什么叫全备？全备就是你的问题、你的难处、你的生活的所有，圣经都有指导和解决方法，这个就叫做 圣经的全备。这也就是哥罗西书特别提到的基督里的丰盛。不要用哲学来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用禁欲主义的规则来决定你吃什么不吃什么，不要用异教的节日和宗教礼仪来定义你的金钱，不要被假师傅带偏了中心，否则十年二十年你的问题依然不会解决，只有回到神里面，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哥罗西书的重点，保罗要告诉我们基督里生命的丰盛。你要得丰盛的生命吗？感谢主，欢迎来到哥罗西书。好，我想我今天讲的也够多了，今天就到这里，给大家了解一下哥罗西书的背景。那么下堂课我们开始具体的解经，好吗？神祝福大家。